大家收听环游世界120，我是纪晓英。今天呢，跟大家介绍的是北海道，因为最近受到了日剧的影响，然后呢，非常多的朋友都在讨论北海道的自由行。因为我有提过，之前就跟大家讲介绍过，北海道很大嘛，所以基本上不太可能一趟的旅程你就可以把它整个都走完，因为你还要从它的那个北海，整个北海道的幅员的前中后区来看。好，那我们来讲今天特别跟大家介绍是札幌。札幌其实是在北海道的旅游当中冬天最多人会选择来这里的。为什么？因为它这里有雪季，非常有名的雪季。那札幌的景点呢非常的多，而且它是一个很适合定点旅游的地方哦，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札幌到底有哪些好玩的地方，然后有哪些呢是一定要去的行程。首先我们来介绍札幌最热闹的市区。那讲到札幌最热闹的市区，我们不得不提到的就是李小璐商店街了。那李小璐商店街呢，它是整个札幌当中最热闹的购物区，全程因为都有雨遮，那整个长度大概有900公尺，它会经过7个街区。那在 这一条李小璐上面呢，沿途都有各式各样你想得到跟你想不到的商店门市，其中呢包含了台湾人最喜欢的吉安殿堂啦，这个唐吉诃德，然后有大国药妆，有札幌药妆，有松本清、等等的巴拉巴拉的药妆店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如果你想要血拼买东西，记得要来这里。但是请听我的一句劝， 你如果要买很多药妆的话，请你货比三家不吃亏，因为真的差蛮多的哈。那再来就是，如果你已经有确定自己要买的，列出了那个愿望清单的话呢，记得你一定要先去找他，这些药妆店他们都会有一些热门的优惠券，比如说你满满10000多少、30000多少、50000多少。我讲的是日币啦，就是如果你满额之后它可以还可以打折，然后如果你使用这个 Visa， 就是 Visa 信用卡或 Mastercard， 大部分都 JCB 啦，就是你在使用他们限定的一些信用卡的时候还可以再折价多少。所以要来李小璐商店街血拼，然后这个采购你们家所需要的这些药妆的话呢，千万别忘了要先做一下这个功课哦。那首先我们来讲到在李小璐商店街当中有一个大家最映入眼帘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它就是唐吉诃德的吉安殿堂，在李小璐上。那这里呢是最多台湾人会来的地方，因为它的商品非常的齐全，而且呢很多人来札幌自由行的时候，如果你要一次性的扫货，很多人会选择这里，因为唐吉诃德你再配合它折价券，除了可以满额退税之外，还可以再多折多少，所以很多人会选择来这里。那你一定会讲说，我为什么要去吉安殿堂，台湾也有，为什么要跑到那个札幌去？对，台湾也有，但是台湾永远都是标日币卖台币，这样子你就知道差在哪里了吧。所以来这个李小璐的吉安殿堂是最多台湾人要来这里扫货的，而且再加上呢吉安殿堂呢，因为它一直都有在进步啦，它有很多的那种电子版的优惠券，你直接呢出示，用手机出示就可以直接打折，非常非常的方便，千万千万不要错过了。另外呢在李小璐呢，我们当然要来介绍的这个药妆店，除了唐吉诃德应该是全日本都可以有分店之外，我们来讲一个北海道最大的药妆店的品牌，它就是札幌药妆。那这个札幌药妆有多红你知道吗？它光是在李小璐的商店街这短短的900公尺里面，它就有5间的门市。然后呢在这个札幌药妆为了服务台湾人，所以呢它有中文的服务人员，所以如果你的这个有很多要问的话呢，就可以找有那个中文的服务人员的地方，所以购物上非常的方便，你对于你想买什么样的药妆，然后或者是要请他推荐，你也都可以找那个札幌药妆，它算是北海道最大的啦，我们这样讲，所以很多人来这里扫货的时候也会选择札幌药妆这家店。好，那来到了札幌旅游，晚上要去哪里呢？来，一定要来的地方，它就是在藻岩山的展望台，因为来这里可以看到呢这个 耗资千万的夜景，哦，因为呢这个早岩山的夜景啊，它跟这个日本的长崎、神户这三个地方呢被入选为日本的新三大夜景点。那你来到早岩山的展望台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尤其是入夜之后的万家灯火，这个景色非常的漂亮，所以呢在入夜之后呢总是吸引非常多的游客直接搭着缆车然后呢来早岩山的展望台，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真的超美的夜景。不过记得我之前有提醒过，要看夜景一定要做斗贼，因为尤其是你如果是在春天跟冬天，哦，这两个季节，尤其是冬天特别的严重，因为太冷，然后如果它是下午开始才开始下起雪，那我就建议你就不要上山了，因为这个下雪的关系，水汽的关系，所以雾气的关系也会让那个夜景看得非常的不清楚，哦，所以就会建议大家如果天气好，你冬天来天气好，你可以上早岩山的展望台去看夜景，那如果天气不好就不要浪费这个钱了，因为上去也是雾蒙蒙的一片看不到，因为我太有经验了，所以我一定要跟大家特别来讲一下这件事情。所以基本上我觉得看夜景的这个行程啊，尤其是在那种郊区的景点的时候，你大概过了下午三四点的时候，你看看你要去的这个地方的气象稍微查一下，如果它是晴天万里无云当然 OK， 但是如果它有下雪啊或者是有下雨啊，那我觉得你就放弃吧。 好，那继续来介绍的是另外一个也知名的景点，它就是札幌的二条市场。札幌的二条市场呢，它历史非常的悠久，它建立于明治时代的初期，其实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这里呢甚至有很多的百年老店。那二条市场也是札幌人呢平常的时候啊来购买新鲜鱼货的地方，所以这里呢随便你就可以看到花孝蟹啊、帝王蟹、毛蟹、海胆啊、鱼啊、贝啊这些海产。另外呢在北海道当地的这些知名的农产也可以在二条市场里面买得到，哦，那当然也有很多就是专门以贩售海鲜为主的美食餐厅也都会聚集在二条市场。那二条市场不大，好，但是呢它绝对是值得你花一点时间来这个地方寻宝吃美食的地方，尤其是你想要吃到那个瓦跳跳的那个北海道海鲜，真的很建议来二条市场。但是如果你想要吃很清淡那一种，有没有，我还是建议大家要早一点来啦，不要睡饱才来，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是在北海道相当知名的，也是不管你是团客也好或者是自由行的旅客第一次来的大概都会来这里扫货，哦，就是带一下那个最能够代表北海道 Omiyage 的地方，它就是白色恋人观光工厂。我根据我了解，台湾很多人喜欢白色恋人的饼干，所以如果来到北海道旅游就不能够错过这个白色恋人公园，它其实就是白色恋人的观光工厂啦。因为呢你一进去就会闻到哇甜甜的，哦，因为一直都在烤饼干嘛，做甜点嘛，当然甜甜的，所以整个空气都充满着这种香甜的味道。那因为白色恋人公园呢，它这个观光工厂它采取的是一个欧式的设计，我觉得它看起来很像我们台湾那个清境农场那边有没有那个老英格兰那样子的设计，哦，很相像这样子，哦，所以呢它是一个充满欧式风情的地方，然后再加上呢它充满童话感的一个布置，这个地方呢不只是可以让你买欧米亚给而已，哦，它还可以呢有小火车啊，有魔术表演啊，而且如果你带小朋友来的话也不要错过了白色恋人饼干的制作 DIY， 就可以让你消磨很长的时间，因为每个小朋友都会觉得自己就是甜点师，所以呢是一个非常适合亲子旅游的一个景点。所以不管你是带孩子来或者是几个好朋友自己来，尤其是女孩子，哦，女生大概呢白色恋人公园很适合。那如果你带你的女朋友来的话也记得要带她来这里，因为会让她有浓浓的幸福感，哦，所以是很适合男生女生一起来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这个地方，就是如果你看了初恋这部连续剧的话呢常常会出现的一个景点，它就是大通公园。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部连续剧刚播的时候很多引起很大的回响，很多人都以为它是在冰岛拍摄的，事实上它是在北海道拍摄的，哦，那因为它里面有一个景点呢 常常会看得到的就是这个大通公园。那大通公园基本上是在北海道札幌当中一个不容错过的景点，因为它就在札幌的市中心，直接就是串联起许多的大路口。你在那个初恋那部那个连续剧当中啊，看到那个计程车一直在绕的中间的那个圆环，它就是大通公园了。然后从这个大通公园的四通八达的路线，就是可以去札幌的各大景点，还有各大路线几乎都从大通公园这个地方开始。那在札幌呢，它有两个很重要的活动，每一年夏天的时候会有札幌的啤酒节，你也知道 Sapporo、哦、这个啤酒呢，这个酒类呢，我想爱喝酒的朋友应该也不容错过啦。另外呢，就是冬天的时候札幌的雪季，这个地方呢是最为盛大的两个活动，在夏天跟冬天的时候札幌很漂亮的活动。那另外秋天其实也很适合来北海道啦，因为北海道种满了非常多的银杏树，所以呢每一年呢在秋天的时候、哦、就是银杏树转黄的时候，银杏叶转黄的时候，整个街区看起来黄澄澄的一片，的确是非常的有欧式的风情、哦、好，那北海道的这个在这个大通公园附近呢，我们不得不介绍的还有一个就是北海道的旧厅本厅社。那它就在札幌中心，就是市中心当中一个热门的景点。秋天的时候呢，它的门口就是银杏大道，再配合这一个北海道厅的旧本厅舍呢，它是一个美国风格的巴洛克式的建筑，所以来这里呢是很多的网美们一定会来到这个地方拍照，因为蓝天白云再加上这个复古的建筑相当的好拍。如果你要说这里有什么好逛好吃的好玩的，没有，但是它却可以让你拍很多的美照，这是它能够提供的一个服务、哦、好，那我们提到了那个我们讲到了刚才有特别介绍白色恋人的观光工厂嘛，那其实在北海道当中还有另外一个也是以贩售甜点相当知名的，它就是北果楼。那这个北果楼呢，在他的札幌本馆当中，就是之前的北海道厅立图书馆，就是前北海道的图书馆，它现在变成了北果楼的札幌本馆。那这个北果楼的札幌本馆它有什么特色呢？因为它邀请到了日本重量级的建筑师安藤忠雄来帮它重新打造，所以呢就设计出这个结合了有甜点，然后又有人文风，这个人文的艺术，然后再加上呢历史建筑，就是这些它最主要的特色把它结合在一起，但是它却出现了一种没有违和的现代感。好，那这个北果楼的札幌本馆呢，一楼它就是你可以买到各式各样的商品啦，那二楼呢直接就是一个可以内用的咖啡厅，它走的就是一个清新明亮，然后有现代化简约的风格，然后呢再搭配着它原本就把它保留下来，没有做太多的变动，而是它原本北海道的这个厅立图书馆的红砖，所以它出现了一个现代跟复古互相交错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很多人说来这个地方呢非常非常的漂亮，它一时之间马上变成了札幌地区最网红的一个美食地标，所以呢来北海道也不要错过这个地方了。好，那来北海道呢也有很多人会特别想要来买电器，那如果你想要来买电器的话，别忘了北海道的 Big Camera 非常非常的大，有四层楼高，各式日本的电器啊，相机、耳机、3C 啊，游戏机啊， Switch 啊，什么乐高积木、药妆通通都有，不过应该没有人会来这里买药妆吧，但是我真的有遇到他那个 Big Camera 的药妆在那个大打折的时候，他会拿几样商品拿出来促销，那的确是价格相当的香，相当的惊人。然后再加上啊，你如果要买电器的话，来这个地方呢别忘了一定要去找那个 Big Camera 的网路上的优惠券，如果你想要买电器类的东西的时候啊，遇到汇率低，然后再加上它会有那个退税，然后又再加上那个折扣，我觉得价格是相当的迷人，所以如果你要买电器的话，千万不要忘记先去网路上面找一下它的优惠券，这样比较好。蛮多的 家长也会带孩子来北海道，因为他不会像那个都会区的时候那么样的紧张紧凑，有时候带孩子呢你就是安排一些亲子行程其实也蛮不错的。那在札幌其实也很适合亲子的自由行，因为呢在札幌的这个市郊、有一个叫做龙野铃兰丘陵公园，这个地方这里呢占地相当的广阔，而且绿意盎然，春天的时候可以赏花，冬天的时候可以滑雪，重点是这里有一个专门为小朋友设计的儿童之谷，它有超巨大的弹跳床啊，还有那个这个室内的攀爬网啦，熔岩的溜滑梯啊，还有这个滚球的草坡戏水区等等等等，各式各样的游乐设施，真的如果你带小朋友来的时候呢，这里是非常适合遛小孩跟放电的地方，而且呢它从早上九点开到下午的六点，是不是很适合带小孩来这里、那在札幌有没有 Outlet 呢？其实有，很多人出国旅行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到 Outlet 去逛逛嘛、那这个札幌北广岛的三井 Outlet 呢，它离札幌市区不远，大概呢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但是这里有170家以上的各式的国际品牌进驻，所有台湾人最喜欢的一些运动用品啦，欧洲的这个品牌啦，几乎在这个地方都有。那如果你来到这个札幌的北广岛的三井 Outlet 的时候呢，别忘了先到服务中心去拿这个地图简介，那走累了还可以在这个地方呢喝个咖啡，然后用个餐休息一下，逛一整天很不错。所以如果你安排的行程刚好遇到天气不好下大雨啊干嘛什么的，我觉得它就是你非常好的备案了，因为你都不用担心被雨淋到、然后这里有170家，你爱怎么逛就怎么逛。再加上呢日本的 Outlet 跟台湾的 Outlet 不太一样，日本的 Outlet 是真的会打折，台湾的 Outlet 是只有给你一点点杀价空间，我觉得差很多。所以对于喜欢逛街购物的朋友来说，这里也千万不要错过了哈。好，那讲到札幌到底要住在哪里呢？其实札幌的饭店非常的多，然后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比如说离地铁站比较近的啦，或者是离小路比较近的啦，那你就可以去找一些还不错的饭店、然后价格上面其实北海道的房价的价格基本上，如果你不是太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旅游旺季的话呢，其实你也不用太担心它的价格。如果你在那个比较不旺的旺季来的时候，它价格有时候比东京都的价格我觉得都还要好一点，都还要便宜。那如果说你是在它的雪季啊，就札幌雪季，你要去找那个很市区的那一种，越市区的地方它当然价格会高一点，但是如果你差个一站两站那一种，我会建议你选择那个价格就会香一点、所以来北海道自由行，我建议大家就是定点式的旅行，深度的旅游，不要有太长的那个时间，就是太长时间都花在拉车上面，因为如果你是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话，你会发现你会花很多的时间在交通上。但是如果定点旅游的话呢，你除了可以深度的旅游，然后你也不用去走太远的那个拉车景点，太长拉车时间太长的那个景点，你会觉得得到的旅游品质是比较好的。介绍给大家。